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翻开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啊，翻开之后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啊亲自对我们讲话。愿主你借着啊在上古时期啊你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你长阔高深的大爱，也来反省我们生命的光景，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来去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到这段经文呢，是出现在创世纪啊第五章的啊几节哈。这是出自于一段的家谱当中的一段话。那其实一般我们尤其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旦读到家谱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沉闷啊，就会快速的翻过去，然后啊觉得这段是没有用的，跟我没有关系啊。创世纪当中就有好多的家谱，那有他的家谱不是连贯的，还可以忍耐。尤其是弟兄姐妹一旦读到历代之上的时候，就是电风扇似的读经了哈，就很快的就扫过去不再看了，因为实在感觉很难受。但是其实神的话没有一句是没有用的啊，他只要留在圣经当中，一定是像宝藏一样，我们要去把它挖掘出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段家谱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神给我们有什么的启示。好，好，那我们在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是看到有两份的家谱啊。我们先看是哪一份呢？第一份是该隐的这个家谱。我们知道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哈。那神曾经应许说女人的后裔哈要伤蛇的头，所以我相信亚当和夏娃一定是非常盼他们的儿子啊。也就是说，当他们得到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给起名叫德的时候，就知道他应该是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一定就是能够去伤蛇的头啊，为我们的过失能够有一个救赎的这个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儿子。所以我相信亚当和夏娃对于啊该隐来说应该是寄予厚望的啊，得儿子了。因为作为始祖嘛，他并不知道究竟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什么时候来到，他肯定是觉得马上就来到，就好像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啊升天之后，那第一代的门徒为什么什么都不要了，拼了命的去传福音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马上就再回来了，他活着的时候就能看到，所以他们是不要命了的。所以你看第一代门徒房产地产都卖了，就是觉得哎，主马上就来了，直到他们快离世的时候发现可能主不会马上来，于是他们就开始写下主的一些生平要传下去，所以他们意识到了。但是正因为他们意识到主马上来的时候，所以他们的一生是完全舍己的。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耶稣可能还要过很多年才来，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太着急了？其实啊，不管耶稣是什么时候来，我们等候主来的时间和初代门徒等候主来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在地上几十年也或者几年。即使主耶稣再过一万年来，我们也不会说跟我们今天这一万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跟主等候主的这个年就是这几十年。所以寄予盼望是好的。所以你看亚当夏娃对于他的第一个儿子是充满了盼望的，给他起名叫德。结果这个儿子是非常让人绝望的哈，马上就杀了他的弟弟，成为了人类的第一个杀人犯，他犯了罪之后呢，神也给他有恩典啊，让就是说他害怕哈，当这个神惩罚他的时候， 他就说，你如今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至于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他害怕了。那神非常有恩典啊，神就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啊。耶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也就是说，神已经惩罚了该隐，让他流离飘荡，但是呢也就仅到于此了，跟神隔绝了，已经是惩罚他了。那神就不允许人再冤冤相报。可是你看啊，该隐呢，他是亚当开始的第二代，好，然后以诺、以拿、以米户、雅利、马土、萨利、拉麦，然后呢到了拉麦的时候呢，就是亚当的第七代。所以这个家谱它有两个家谱，是该隐的和赛特的。那该隐这一代拜呢，到了拉麦呢是第七代啊。那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代家谱，就是赛特。也就是说，当亚伯被杀之后，后来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是赛特的时候呢，这时候说人才求告耶华的名啊，赛特生了以挪士。那也就是说，赛特这一脉呢是敬畏神的，他们是求告神的名的。那从赛特到以挪士啊，该南、马勒列，又是雅列到以诺。那到了以诺的时候呢，圣经说他是亚当的七世孙啊，也就是说他是也是第七代。所以这是两个第七代，一个是该隐一派，另外一个是赛特一派，一个是拉麦，一个是以诺。好了，那我们看该隐这一脉。当该隐离开耶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之后呢，他是离开了神，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也就是说，从该隐开始，他就已经与神分开了。而赛特这一脉呢，他是求告耶华的名，这一脉呢是跟神亲近的，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代啊，这是两个啊先祖啊，两个支派，两个这个两脉吧。但是呢，你看该隐这一派，该隐这一脉呢，到了第七代的时候，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这是该隐到了七代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第七代亚当的第七代孙呢，就已经是恶到一个程度，就是人家说他就要把人杀了，就伤了。然后呢还咒诅别人，如果报应呢就要遭报。就神当初保护该隐的这个话语被他用来保护自己作恶。所以你看，离开神的面，人会越来越恶，到了第七代就已经恶到这种程度。而赛特这一脉呢，到了以诺的时候，圣经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他与神同行，神把他取去，就不在世上了。那这是以诺这一派，以诺是与神同行。我们会觉得该隐这一派太坏了，对吧？简直是没有一点好处啊！以诺这一派好，我们信主的人都觉得与神同行真好。可是啊，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看这段家谱，你看看该隐这一脉的人是怎么样的，他可今天如果这一脉人到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你不会这样说他的，你不会去考究他的恶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看他的家谱，当该隐离开神的面之后呢，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叫以诺。他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也就是说，该隐可不是一个一般人，他是一个建筑师。 人家会建造一座城，而且还知道这个城怎么为他留名，让后人记得他。他非常懂得怎么在这个世上生存发展啊。那看他的后面的子孙呢，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是一个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开创了这个在建筑上的先河的一个祖师。就是原来他们可能用石头这个做成，对吧，住在那里。但是他是牧养牲畜的，他需要到处游走，你不能到一个地方用石头盖一座房子。他很懂，他就是编帐篷的。这可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粗人呐，这是一个手艺人。如果在今天看，就是一个非常有拓展有创新的人，开创了一个历史的先河。他知道怎么按照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方式去来调整他的居住环境条件，非常懂的，是祖师，是有才华的人。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他不也编织帐篷吗，对吧。那你知道这个祖师是该隐这一派的人，所以是有才华的人。你知道很多不信主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你知道这个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希律王，对吧，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希律王他很害怕，非常惊恐所以他杀了两岁以内伯利恒附近的这些婴孩。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他对他的家人也非常残暴。他杀了他的妻子，他也杀了自己几个儿子，因为他非常的猜疑猜忌。所以在当时就有话说，做希律的狗啊都比做他的儿子强。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那你知道他可是一个建筑天才，他在以色列的第二，就是他的圣殿，第二圣殿，耶稣时代的圣殿，是希律经过了46年帮助他们修建扩建的，非常雄伟壮观。而且如果去以色列地的话，你会看到在这个该撒利亚一带有一个大剧院的遗址，非常壮观，那都是希律设计的。而且在以色列他最后亡国的时候在主后70年被罗马完全铲平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剩的人逃到了一个地方叫马赛大这个地方。那他们在那里呢躲在那里3年罗马帝国后来围剿的时候把他们就全部拿下。他为什么能躲3年呢？就是因为希律这个天才建筑师，他把马赛大这个地方，因为是在山上上不去的，他那个储水功能运水功能，他足足让那个地方能够存水够人在上面吃3年，非常壮观。你或者说3年水不都变质了吗？你就知道古代为什么耶稣时代老是喝葡萄汁，因为水会变质，所以当时的人是把这个葡萄汁酒撒在水里，因为水变质已经有味道了，他们就放在水里面，然后这个酒 水的味道就没有了，但其实变相起了消毒的作用。所以能够储水3年，然后你再去看他那个供暖系统非常的厉害，都是希律设计的。他是一个建筑天才，可是他是一个要杀这个耶稣的人，他是一个要毁灭神计划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奇才。那这里又说还有一个人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哇，这更了不得了，这个就是音乐奇才呀。那用我们今天说谁能跟他比呀或者说是西方这个，我也不懂音乐哈，西方音乐之父是谁？是巴赫，是吗？被称为巴赫，我不懂他为什么称他是西方音乐之父。反正我认识懂音乐的人对他是非常的仰慕的那或者你说他是贝多芬，我也不知道哈。他就是一个音乐的天才这个是祖师，人又会吹拉弹唱都会。 那还有一个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那那个时代你今天听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粗人，也不就是一个手工匠吗？不是，放在今天他可能就是一个顶尖的 IT 的人才，是个技术活来的，都是人才。所以你看在拉麦这一条线上都是人才，让人羡慕吗？如果放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一定会羡慕，连基督徒都会羡慕。很多时候基督徒去看世界人的成就的时候也会说，我这个人太有才了，很多时候就忽略了他是不信主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羡慕，会高举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会是让人的眼目非常的被吸引，让人的耳朵非常的享受哈，听吹得好听，弹得好听，唱得好听，就是觉得好，不知不觉就对这个人产生了仰慕。所以该隐这一派，你看他到拉麦是已经是罪恶累累啊，已经是充满了恶的时候，但是人的家谱当中可是人才济济，专家专业人才啊都在他们这里齐集。那我们再看赛特这个家谱呢，没什么哈，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才出现，就是记载他们生了谁，活了多少岁，就是这样而已，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感觉到这世界上有突出成就的，没有，对吗？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会羡慕哪一个？我们可能连基督徒都会羡慕该隐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才华、出众、赚钱多啊，各方面都好的人，会吗？会。我曾经认识一个牧者，他也是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觉得非常对不起神的是，他的女儿，他非常爱他女儿。当他女儿讲到高中毕业想读什么的时候他们父母嘛也是等了十多年才有的女儿，一定是寄予厚望的。然后他女儿后来说我想学医，然后他就非常兴奋，那本能的就是医生当然有前途了，对吧？可能在英国不一样，你知道北美的医生真的是高薪的，是非常薪水非常高。我来到英国我才知道英国的医生护士真的是属于低薪的，薪水不高，但是在北美是非常高薪的。所以当时这个牧者非常兴奋，哎呀，这个孩子以后将来大有前途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女儿说了一句话，他女儿说如果做医生是不是宣教更方便更有利啊？他那个时候他非常亏欠，他说他在考虑他女儿前途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被神怎么使用，他本能的就觉得在世界上有前途就是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让孩子这么努力学习呀？是为了神吗？可能很多都不是。所以我们在多伦多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真的是一个学霸哈，学霸，我觉得我很佩服。就是他上大学，他在西安读大学，然后他后来考的也是中国名牌大学一个这个研究生吧。但是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他就说我的数学这么好，为什么你的数学就是学不好这孩子可能是文学方面比较强，那他就是没有达到妈妈的要求。那后来有一个姐妹说了一句话特别提醒人她说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数学学得好，因为神没有要求我的孩子数学学得好，只要神不要求的我都不要求他她这个姐妹说这话我非常感动，只要神不是要他必须做的我不会强求他，神没有让他钢琴弹特别好我不会要求他，神没有让他画画学得特别好我也不会要求他，他如果想学喜欢没问题，但是我不会要求他做得最好，只要不是神要求的他说我就不会要求他去努力。那这是另一个姐妹当时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看，这是两个家谱，一个家谱是让世界上的人惊叹的，就是专家专业人才齐集，有才华又聪明，另一个是平平淡淡非常普通的家谱。那两个家谱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看一下，在该隐这个家谱里面，你会发现他只是说谁生谁谁生谁，却不像是这个赛特的家谱啊，他没有记载他一生的年日。那而赛特的家谱，他记载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孩子，他又活了多少年，记载了他一生的年日。所以有什么不同呢？那敬畏神的人呢，他一生的年日蒙神数算，神都记得他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活了多少年。而该隐这个家谱，他即使是在世界上轰轰烈烈，才华横溢，这么出众，可是到头来他一生的年日都不被神纪念。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看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位与神同行的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为什么以诺生完马土撒拉之后，他与神同行300年呢？生马土撒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之后一直与神同行？那我们看希伯来人呢，通常他给孩子起名字，他是把这个他的意义，这个人一生的意义、目标，这个生命的父母对他的期待也好，或者说是他的使命也好，都放在这个名字里面。就好像写到挪亚的时候，当拉麦生挪亚的时候，他给他起名叫挪亚。那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慰嘛，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他，咒诅地。那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他死的时候有审判，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会有大审判。那我们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他的年龄哈。那马土撒拉活到187岁，他是生了拉麦，就从马土撒拉出生到187岁，他生了拉麦。那拉麦活到了182岁，他生了挪亚。好了，那洪水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挪亚600岁的时候，对吧？挪亚500岁的时候是生闪寒雅夫，但是洪水真正降临的时候，圣经说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所以这是挪亚600岁的时候哈，天上的大雨天都开了。那好了，187、182、600，一共是969。那我们就知道马土撒拉一生的年日是969岁。所以从马土撒拉出生的时候，神就启示以诺，这个孩子死的时候会有大审判。神那个时候把这些启示给以诺，所以之后以诺就一直与神同行，他一直在宣讲这个神审判的信息。这是以诺为什么他会在生马土撒拉之后，圣经要这样记载。那我们看一下以诺他生活的时代，他生活在什么样一个时代呢？上古时代有多坏呢？在创世纪第6章记载，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无有名的人。耶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好奇，究竟圣经讲的神的儿子们是谁？那普遍是有几种的说法哈。神的儿子们 第一种呢，普遍啊传统一点的认为是堕落的天使。那还有呢，就是啊这些女子们是赛特的后裔啊。另外呢，说也是说啊这些男子们是指族长啊。其实啊啊后两种的看法呢，基本都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在启蒙运动之后呢，人就不大相信这些特别特别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不会相信他是堕落的天使，就会认为他是人。但是如果单单是人，为什么神会发这么大的怒，要用一场全球的洪水来去把这个全地都毁灭呢？那我们要了解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回到在2000多年前以色列人他是如何看的。在2000多年前有犹太的文献的，叫是我们现在称为伪经，叫以诺一书。他是说是记以诺记载的这件书，这个书其实呢，那个时候如果你说是以诺记的吗，都是口传，希伯来人都是口传文化，他传下来的。也但是在以诺一书当中记载的，就是堕落的天使来到地上跟人的女子结合，生出的都是一些很恶的哈、啊、超大的人啊，很高大的人。那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不会认为是赛特的后代的当中的女儿或族长，他们都会认为是堕落的天使。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伪经次经它不是正典，但它可以给我们作为参考，让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是怎么看待的。那从伪经以诺一书当中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知道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啊非常黑暗的这个时代呀、啊、这个就是以诺生活的时代，就以诺就是在那样一个非常黑暗败坏的时代，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神把这个启示给了这个以诺啊。也就是在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在啊都在谴责这个时代的黑暗，我们好像看不到亮光哈。但是你会发现以诺就是在那样一个好可能比我们今天还黑暗败坏的时代，他能够与神同行啊300年啊，这是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在犹大书当中啊啊曾经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钢笔话。也就是说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以诺因为与神同行，他就能够看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启示，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启示他能够知道。所以一个人即使在黑暗当中，他也能够看见光，他也能够有盼望，因为他与神同行。以诺是什么样的人呢？以诺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一个这个世界顶尖人才，他也不是这个世界被人所啊欣赏、被人所啊追捧的一个名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圣经说，以诺在生完这个马土撒拉之后，又活了782年，并啊不对，稍对不起。他又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他和普通人一样，他也生儿养女，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可以在地上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因为他一生只有300年啊，与神同行。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在地上生活的时间是最短的。你看跟他在一起的人啊，几乎都是活到900岁左右，对吧？啊，即使有也是啊600岁以上。他只有300年在地上生活，他过的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生。但是只有这300年， 他可以与神同行。所以相比之下，就好像今天如果人的寿命是八九十岁，可能以诺啊，他只活了三十多岁。我们会说这种人是不是英年早逝，如果这种人很早离世能做什么呢？好像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耶稣基督也一样，他在世上只活了三十三年半，可是他所做的事情比我们在世上活到百岁的人做得更是合神心意的啊。我们在世上的年日虽然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 是一个平凡人，我们不追求在世上多出众多优秀多成功，但是我们求的就是能够与神同行。以诺听到了神的启示，他就把神的启示放在他儿子的名字当中马土萨拉名字就是一个人一生的生命，然后他的儿子一生都记得这是神的启示，他用他的儿子的名字来去传递神的启示，让他孩子的生命也成为神话语传递的管道。神今天给我们的启示已经全备了，都在圣经里面，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去传。马土萨拉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通常我们在考圣经知识的时候，我们有一道题都是圣经当中最长寿的是谁啊？大家纷纷举手，马土萨拉是吧，我们觉得非常好，我记住了一道题只是记住了他是最长寿的人吗？为什么他这么长寿呀他死的时候有审判，那是因为神就让他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吗？不是，从他出生那天开始，神就说大审判要来了，神给了这个世那个世代的人969年让他们悔改，把这个一个老人家都靠到969岁了，神才把洪水降下。他的儿子拉麦活到182岁生了挪亚，他生完挪亚之后活了959年，拉麦活了777岁，七年就死了。那也就是说洪水来的时候拉麦都死了，因为拉麦从拉麦出生到洪水来182加600一共是782，他活了777就死了，也就是说连儿子都死了，父亲还没有死，神让这个父亲一直活着就是要等人悔改，这就是神恒久忍耐的大爱呀，他一直在等人悔改。所以我们记得马土萨拉是世上最长寿的人，不是记一个知识，而是这个年龄让我们看到神的忍耐和大爱。所以今天主还没有再来，很多人都说哎，还没来呀，但圣经不说吗？主不是拖延，他乃是宽容，他在等人悔改，他看千年如一日，他在忍耐，连我们这些罪人都忍耐不了这个世代，我们都希望主快点来审判这个黑暗的世代，但是你看主还在忍耐。马土萨拉这个名字，这个969，愿我们都记住是神的忍耐，他的爱。以诺一生300年与神同行，我相信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期待我们能再活几十年，那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在接下来的年日里，我们做一个平凡人，但是我们去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一生，让我们一生都去传讲神的话语，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用我们自己孩子的生命，因为以诺就是用他孩子的生命啊，他把他孩子的生命的名字放在里面，就是神的话去传。人一叫到马土萨拉，人说哎，马土萨拉，其实他叫的是你死的时候有审判，就时时提醒神要有审判。那这个人现在就活在这个世上，人总会想到他会死，就知道审判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你看以诺就是这样传到最后都没有人信，所以马土萨拉死之后立刻审判就来到，那一代敬虔的人 离世之后，神的审判就临到，就留下挪亚一家，拉麦也离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平凡人，但我们要追求做一个不平凡的，有一个不平凡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无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都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启示当中看到主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你要我们一生都能够摆上与你同行。就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你，这是合你心意的，也是蒙你悦纳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